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列王记下》的第一章，这边是讲到以色列王亚哈死了以后，摩押就背叛以色列，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假如摩押因为亚哈在，他们不敢背叛，那么证明说亚哈在做王的时候还是有他的一定的实力。人世间的事情，我会顺从你，你会背叛我，这完全是一个实力。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假如我们今天有一天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去收服什么人，去要让人家顺从我们，这也并不难，因为连一个神不喜悦的亚哈他都能够做到嘛。就是说别人会喜欢我们，会跟从我们，会做我们的粉丝，这个事情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喜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这个亚哈王他都可以做得到吗？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对不对？他们有一点艺术的天才，他们有一点科学的天才，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都能够让人心甘情愿的做他们的粉丝，愿意归顺他们，听他们的话，走他们的路，对不对？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神，什么神呢？政治上有一点点的魅力啊，对不对？人家就叫他什么赖神啊、柯神啊、什么神，这个不稀奇。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让别人来怎么样呢？让别人来归向我们，归降我们。到有一天你不在了，你看看，我就回想起我在刚刚开始到泰缅边界去传耶稣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那是一个福音的工作，我觉得神把我带到那个村子里面去，我就跟他们一起生活，只是这样而已。在生活的里面能够见证荣耀主，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跟他们得一样的病我们也不害怕，我们跟他们吃一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觉得不好吃，他们这个收庄稼，对不对？跟他们一起去割庄稼，帮他们抬稻谷，是吧？哇，抬到一身痒，对不对？我慢慢去体会他们的生活，慢慢的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传福音。是他们有困难，我们乐意帮助他们。在那边不管是办学校、开农场、搞医疗诊所等等这一些的东西，开路，是不是？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这些东西是为了他们听从我吗？来顺从我吗？不，我们想到耶稣在世界上也做这样的事，我们也做这样的事。等到慢慢信主的人多了，礼拜堂也盖起来了，村子里面有一个蛮有头脑的一个汉人，他就说：王老师，你做了这些事情，别人怎么是信耶稣啊？别人是信你啊。你只要不在这个村子了，他们还不是照样去拜他们的神，他们还不照样去这样那样那样。我就跟他讲，是里面你说一定也会有人感激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面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任何一个有钱的老板拿出钱来找人家做也通通都可以做，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我因着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着我爱耶稣感恩愿意在他们中间做这些事，我的心他们看得见。他才好笑了，他曾经跟我这样讲，他说：王老师，某某一个吸毒的人，对不对？我有找他的太太来做我的小婆，他太太不要，说是信耶稣的。我就跟他讲， 那个叫谁，那个汉人就跟那个女的讲说，假如你的先生可以不吸毒，我就来信耶稣。结果我们为他祷告，他果然不吸毒了。我们让人看见神的力量，我们人的力量是很可笑的。假如人是因着亚哈的才干才归顺他，亚哈死了就背叛他。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呢？今天很多人因为得着你一点好处，看到你做了不对，他也不好说你，不代表你做了对，是因为有一点利益的瓜葛。等到有一天这个利益瓜葛没有了，你看看他要怎么来看你。今天有很多很真实的东西，亚哈摆在我们的眼前。亚哈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他可以去娶外邦的耶洗别来做他的王后，他可以在他的国里面，哇，真是，我们好好看看这个亚哈在世还这个做国王时间做了蛮久的，又怎么样？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今天一个人在的时候是一种不算，等到你不在了，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时间一段时间出来了，就会知道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东西，一年、五年、十年过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当时在当中做的是要用我们自己血气、肉体里面的才干，要征服别人呢，还是真是主的爱、主的能力透过我们在一群人的当中，让他们真心的悔改，要了主以后，不是去强迫别人，不是像从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人家讲说，哇，北方什么要抗美援朝了，对不对？啊，这个抗一天的家伙是不是啊？哇，要去自愿去抗美援朝了，从炕上站起来，只要坐在冬天炕上，你怎么坐得住啊？通通要站到地上来了，问用那个炕越烧越热。我们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诱惑别人来表个态，说是要信耶稣了干什么？不是的。是他心甘情愿，内心里面深处被主的爱触摸，看见自己是个这样污秽败坏的人，愿意悔改，看到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出路在哪里，愿意走主所为他预备的道路。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在也好，不在也好，不会因为我们不在了就没有了，会因为保罗不在了，主的福音在那些欧洲地方的扎根，慢慢怎么样，是越来越往外延呢，还是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像耶稣一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缺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籽粒不是什么呢？不是给人家基因改良的种子，以后不可以传，以后不会再传的，而是一颗神所造的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籽粒来，那些许多籽粒又愿意落在地里了，又结出许多籽粒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个福音的工作做福音，我们乃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人羡慕，要他真心悔改，这才是真正所结出来的籽粒。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我们不要像亚哈一样凭着肉体血气，是不是？是好的时候要耶和华，不然的时候就是听耶洗别的话，反反复复，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他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成就，他死了以后，摩亚背叛他，我这个感触非常的深，求主怜悯我们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我在说，对不起，我现在读圣经不是从道理层面去读，我是从事实层面去读。这个事实的层面是什么呢？这个事实的层面是，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爸爸做王。奇怪，这个亚哈谢怎么会从楼上栏杆里面掉下来？掉下来那个病应该是外伤嘛， 掉歪了脖子啦，掉断了颈椎啦，或者是这个掉断了这个脊椎啦，或者掉断了腿啦，我站不了。这边只用一个字说病了，不晓得是怎么是外伤啊还是内伤啊。当然用我的头脑来想嘛，从城楼上摔下来嘛，当然是外伤嘛，好，这边是这样。而这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是什么呢？一个接续做王的，在他人生里面也有他没有办法预料得到，怎么会想到从栏杆里面掉下去会掉成有病，而且有了病后怎么样呢？可能不良于行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还是瘫痪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呢，这一个王，他即亚哈谢王，他没有办法用他的王位怎么样来，让他能够从这个病里面好起来，所以他很急，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就算一个王，他能知道他将来怎么样吗？啊？亚洲地区的人都做总统了，下来以后到底又遭遇什么吗？坐监哎，自杀哎，是不是啊？今天很多的新闻。这个任何一个今天做领袖的，他明天会遭遇什么事，他知道吗？我们不要觉得说地位万能，不万能。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亚哈谢王，他出了这样一个意外以后，他心里面六神无主。六神无主怎么呢？他想要去找什么？他想要去找哈，他想要去找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巴利是他们一直拜的神，是耶洗别从外邦人中间带进来的。这一个王亚哈谢王，他为什么去想到找这个呢？因为我相信他的爸爸这个亚哈从前有事，他从小在看，他看他的爸，看他的妈。当然我这边没有写，我不知道哈，原谅我，我对这些这一方面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去找书来看哈。这个亚哈谢到底是耶许别跟亚哈生的呢，还是亚哈跟别的人生的哈？反正都是叫亚哈的儿子嘛，不知道是不是跟耶许别生。反正这一个儿子亚哈谢，他为什么一对未来有惶恐，他不去找耶和华神，他要去找以格伦的这个神巴利西卜？为什么？因为他眼睛看他爸爸就是这样，他看到在国中里面很有影响力的皇后耶洗别，他们去找谁，他还不去找谁吗？弟兄姊妹是吗？今天这一件事情的关键性是，假如你遇到难处，你常常是跪在神面前祈求上帝来为你开路来解决的，以后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他自自然然以后有事就会去找神嘛，就会去找耶稣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看看有多少的人遇到任何的问题，有去好好祷告神吗？有按照心里面的平安或者不平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去顺服吗？还是搞我们一套血气的肉体的刚硬心肠的人在旁边看着，以后怎么样他们就会这样行，我告诉你跑不掉的。你是一个好斗的爹，以后你的儿子会好斗的成分就比较高，是不是变成这样的？除非他像他妈的 DNA 不喜欢跟人家斗，而且在家里面他妈也不跟人家斗，不然怎么样呢？不然呢你看看嘛，父母亲爱斗的小孩怎么办呢？他就爱斗嘛，这叫什么？这不但是 DNA 还有环境让他眼睛看。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会不想不起以色列当中也有神，他要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神西卜，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在想神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下面的我到现在为止不晓得怎么跟他分享，上帝那么小气吗？因为你找了别的神，我就让你怎么样呢？我就让你一直在床上不能够起来一直到死，我们的神是这么小气吗？我不敢讲，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神这么小气，因为他这个病摔了，我再相信他那个病摔的一定是不晓得腰脱了还哪里，我真的这是我猜测啊，你们不要把我的这个猜测头脑里面想的东西就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看。 但是呢，我要说的呢是，这边的口气好像说是，这个，因为你以色列都没有神嘛，对不对？你这样的去找别人，所以我就让你在这个病，在病床上不得下床，一直到死。不，我要讲的是，你既然想要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你这么一摔的结果，是不是啊？更何况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脊椎神经外科，是不是、啊、可以开个刀，什么装个人造的东西进去，妈妈可以还给他下床，还可以走路，还可以活。那时候医疗也没有这么发达，神只是让这个提示比人以利亚，神使用的一个先知，在以色列国，就是在他爸爸那个时代就被神所使用的。告诉他，你这样一摔的结果就是这样，绝对不是因为他去找别的神，耶和华上帝要刑罚他。我不相信我的神那么的小气，我只相信你既然要知道你这个病会怎么样呢，啊，我要让你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你不要去那么远去问了，是不是啊？那么远去问呢，他可能讨好你，他可能说的也那这是你喜欢听的话而已。但是我差遣我的仆人这个提示比人以利亚去告诉你，你这么一摔下来，那个情形是不会离开这个床了。我相信他是瘫痪了哈，不能够离开这个床了，而且这个一直到死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从城楼上摔下去的结果。让他有这样的一种未来的真实，跟耶和华，因为他去找别的神去问，耶和华不高兴，所以让他这样无关。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不要乱引用，至少我不这样引用，你这样引用是你的自由。他这一摔，这个事实让他不能下床了。耶和华上帝只要让他知道说，在以色列中也有神可以告诉你，你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不是耶和华，因为他去找了这个别的地方的外邦人神、以格人的神、巴利西卜，而本来他可以好的，结果让他不能够离开床。我不相信，原谅我这样讲 ，OK 哈，这是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我更想不通的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好了好了，这个既然这个使者亚哈谢派他们去以格伦神巴利西卜那边求问的使者，这些人回来了，因为这个要走得很远嘛，怎么一下子就回来了呢？那你们怎么去问呢？他们就跟他讲，我们碰到了谁？我们碰到了这个以利亚，以利亚讲的话是这样讲给他听。亚哈谢还不太相信，说他就派了五十副长，在亚哈谢的思想的里面，找个五十副长，带了个五十个老兵去，绑也把你以利亚绑来了嘛，是不是啊？我要亲耳听听看，你到底怎么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五十个老兵去的态度不要怎么样，你快快下来，你快跟我下来去，这个亚哈谢王要找你去，你快下来。我不晓得这个以利亚是不是很血气啊？我不晓得，真的我不敢讲。什么他在那？假如我是神人的话，愿天上火烧下来把你们烧死。哇，巫师的人呢？人命不值钱吗？因为以利亚的这一句话，神那个时候真是要支持他，他讲这句话给亚哈谢王，他真的是神人，是我要他讲的。我不晓得神要因着以利亚的这一句话，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五十一个人烧死这件事情，我想不通，原谅我，我想不通，我也不愿意用其他神学观念去解释，我只说我想不通，求主怜悯。但是给我的警惕是什么呢？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就算神真正的用我说话，我也不能随便凭血气的乱讲话，因为真的会成真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我从试试看，第一次功课没有学会， 第二次这个王亚哈谢怎么搞，再去人都不回来了嘛，再去第二批再去的时候还是这样搞的。难道以利，难道真的是神要以利亚说这样的话，故意要接着以利亚说这样的话要烧死这些人吗？我也不相信。我只是说以利亚那个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样，他看到真的火上去了把这些人烧死，那些不是很无辜吗？第二批再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 sense， 还是说同样的话，天上的火又下来了。第三批人来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触很深啊。假如神人以利亚能够谦卑一点就下去了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你只要把上帝要你讲的话讲给这个王的使者听，王不相信，你就去跟王再讲一遍就好了嘛。你干嘛要发那么大的火？我若是神人，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你。一次不够还有两次，这点是我想不通的。但是我虽然想不通，我发现只要是人常常也会犯这样的错，原谅我，我这边的领受真的觉得说这个以利亚，哎，你不要以为说神人他做的都对，他变成这样。等到第三次，第一批没有回来，第二批没有回来，第三批去的人，我不晓得以利亚会不会很好心找人去把那些死掉的人挖个坑让他埋起来。第三批再去的时候，是不是他看见那些死在那地方，他就开始反而他警觉了，他就很谦卑的跪下来跟他讲了，哦，啊，人家跪下来了跟你跪了是不是啊？你就不着火烧死他们呢？那你到底要什么？要人家尊敬你吗？我读圣经从来不觉得说一个人被上帝用过以后，他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让他说的，他还求死了吗？以利亚不是吗？不要糊涂，不要迷信。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别人给你跪了，哎，你就好好下来了。别人在那边，来国王派我来，你快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你是老几？命令我，我是神的仆人，我是神人呢。若我是神人，愿天上降火来烧死你。哇，这个口吻我们很熟悉啊，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自以为有属灵权柄的讲话都是这样讲，就是命令我们。他到最后下去了，碰到亚哈谢，还不是就讲这几句话吗？啊？我在这个地方对神的仆人以利亚这样的一种人家跪在他面前去哀求他了，他才下来。前面的人站在那个地方说：“你下来，是吧？”他就不下来了。我对这件事情我的领受跟大家分享。你愿意听什么其他的道理，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很真实的，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神人。我只要把耶和华上帝要我讲的话去讲了就好了，碰到王的使者讲了就好，哦，王派五十副长要我去，我再去讲一遍就好了。不因为别人对我的态度怎么样而让我成为神的仆人传话的人，那一个心态就不一样。救主怜悯我们。后来怎么样呢？什么叫做以利亚是神所使用的神呢？果然不是果然了，所以我对于说这个先知，这个地方的先知说的话怎么样呢？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恩赐是要操练。他所赐的恩赐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恩赐是要操练，越操练越有。但是先知讲预言这件事情不是操练的。我再说， 就是做先知讲道，这边说的做先知讲道，他所赐的有使徒有信，做先知讲道是一个恩赐，只需要操练，你越讲就越慢慢把主的道能够讲得清楚。关于先知，耶和华借着先知讲预言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操练的。我再说，耶和华有跟你说就说，耶和华没有跟你说，你不能说我要操练。不，操练是指先知讲道的恩赐是要操练的，但是先知讲神要他讲的预言这件事情不能操练，不要糊涂，弟兄姊妹。恩赐可以操练，但是说神拣选的那个人不可以取代。你再操练，你学像以利亚一样操练，你就会变成以利亚吗？不会的。但假如是一个恩赐的话，你操练，你慢慢就有的再要加给他，不是吗？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吗？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说预言是不能操练的，但是做先知讲到这个恩赐是需要操练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